在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过去这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到东岸，我们女儿请我们去度假，我就想起在他们年轻的小时候，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可以看一看他们的所经常看的卡通节目。有一个卡通节目，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知道，是两只老鼠，叫做 Pinky and Brain，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节目的？对，我们做父母的比你们老一点，都可能你们都没有看见这些节目。那是两只老鼠， Pinky 呢大概就是小拇指的意思，是个小老鼠。另外一个 Brain， 它不仅头大，个子也大大的，而且大概是有点威严的样子。那这两个老鼠的对话，每天早上对话，每次开场都是一样对话。那个小老鼠 Pinky 就要问那 Brain 说 Boss what do we do today， 他今天我们做什么。那个 Brain 一定说 We do the thing we do every day， 他们每天都做一样事情，干什么？ We will take over the world， 他们要把整个世界占领，每天都在打点子，希望花样怎么样能够控制全世界。那你知道这个节目呢，等到写剧本的人呢，点子用完了就停了，就想不出点子了，就没办法再继续了。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前两个礼拜我们才讲完教会的功能，讲了六次，讲教会的各种功能。那讲完教会各种功能怎么样？我们做什么？所以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也是历世历代教会永远要做的事情。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当初要做的事情，使徒们也做，主耶稣设立的榜样，使徒们跟进。那么我们今天教会还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讲这个教会的功能之前，其实我们开了一个头，不是讲教会的功能，是讲大使命。因为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对门徒们的嘱咐，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语，奉我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你看见整个教会的蓝图都在这句话里面。而我觉得稀奇一件事情呢，这个命令不是光给十二使徒的，这个命令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并没有叫门徒们、十二使徒们到处去做什么事情、设立什么计划、开什么会议、做什么布道工作，没有。神把教会放在世人中间，也就是借着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在地上开始有了这个聚集，以后称作教会。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了教会，不是给哪一个少数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今天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已经信主，而且我们已经听了许多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的救恩，不错。但是如果你再问到底耶稣在地上做过哪些事情，好，我们要看几节经文。刚才我们读了几节经文，哥罗西书是保罗他讲到在地上的工作，他知道神给他一个职分，为他教会，叫他为了弟兄姊妹，为了圣徒的缘故，为你们，为哥罗西的圣徒，也就是说所有教会成了教会的执事，也就是福音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所有一切工作中间，在一切侍奉中间，常常做教导的工作。那我说这是保罗所领受的职分，跟十二使徒所领受的原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榜样。那么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看两节经文就好。虽然马太福音很多次提到这些话，但是主要的我请大家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这是耶稣基督刚刚开始在加利利尽他的职分、行他的 ministry 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马太这样记载，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就是他在呼召了十二使徒，呼召了彼得、约翰和他们的兄弟之后，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三件事情。耶稣说，他们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呢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各样病症，教训传道医病。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同样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九章三十五节又再一次记载，他说什么？啊，三十三节啊，对不起，三十三节，九章三十三节，对，没有错，三十五节，眼睛不好，是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要很小心了。你想这两句话为什么这么类似？为什么这么类似？而这两句话是不是重复？你可以做重复，但是为什么要重复？为什么这么类似？所以你就了解到马太在这里非常用心，他记载了整个耶稣基督侍奉的一个骨架 structure， 就是这三件事情。他第一次开始在加利利开始进职分的时候，马太记了这三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在第九章又记这个事呢？那是耶稣个人工作的在加利利一个结束，可以说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耶稣尽了他完全的职分。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到了第十章耶稣就开始打发门徒叫他们去实习，那么我可以想象做的事情也是跟耶稣所做的一样。所以上完课之后有实习课啊，中间我做物理系的学生，大学一年级开始有物理实验，上了普通实验，普通物理之后要做物理实验。那时候我很喜欢打球啊，我的物理系的助教是谁呢？就是当娜的姐姐啊，陈清真博士。我那天去做实验的时候，他们呢都比我乖，准时到了。我打球打得一头大汗，去的时候全部分组已经分组完毕了，剩下有一个女生单独挂单的，不晓得为什么她也是挂单的，结果我们俩就在一组。这个姊妹后来我知道很好的一位姊妹啊，叫玲玲，很好的一位姊妹。很可惜她的弟兄很早过世，那这是闲话啊。这个做实验很要紧，为什么？你把所学的能够真正的运用出来，而且可以证明你所学的是正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到第九章，耶稣在加利利的执事完了以后，他就打发十二个门徒去做他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门徒是看了榜样去学做，做什么事情？哪三件事情？传道，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用的字 kerygma， 啊，这个就是讲道的意思 ，preaching。底下呢 ，didasco， 教训人，然后呢，医治各样的病症 ，therapeutic。这些字是非常关键性的耶稣的指示。那今天我们就说这三个工作呢，一个是福音工作，一个是关怀的工作，医治病人是一个关怀的工作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教导人，使他们长进，这也是使徒们所做的工作，因为他们奉了主的命令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三件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啊，你们要使万民做门徒，那么这就是使徒们所领受的职分，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仔细看看当年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很清楚的，尤其是马太记载四章开始第一件事情，耶稣就宣传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我相信可能这个天国的福音跟今天我们所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救恩，可能不完全相同，不完全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福音。但这里是福音第一次在新约里面被用起，到处宣传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所传的信息叫做悔改的福音，然后呢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要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开始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件清楚的摆明，百姓需要听见福音。今天我们了解这个福音，就是他以有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是我们不再需要面对神的审判，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已经得赦免，认罪悔改赦免的福音，救恩的完全性，这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耶稣当中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 他宣告之后，四个门徒，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就跟随了耶稣。他们抛下网，别了父亲，丢了船，就出来跟随耶稣，做了最早的几个门徒之一。所以天国的福音直接的果效，呼召人做门徒，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以后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我们都知道登山宝训，包括第六章，我们每天每个主日要背的耶稣基督教导人怎么祷告。所以这一部分教训很多，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有人说天国的，今天福音里面天国的一个大宪章，讲到属神子民的生命的表现，八福篇啊，讲到这些事情。那么以后到了第八章第九章之后，耶稣说了这话，说完了这话，你看第八章一开始，第七五六七章讲完以后，他告诉说，凡听见我的话就照着行的人，好像人建造房屋，在磐石上面，不在沙土上面。若是在沙土上面呢，日晒雨淋风吹，一下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无可救药。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听见他的教训，他的吩咐，我们就遵守。这是当年耶稣在地上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到了第八章、第九章，他就去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一面宣讲福音，一面医治各样的疾病。最有名的话，他看见这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所以这些事情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而我说在地上所行的事情，加利利是一个最标准的榜样。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以后，耶稣就打发门徒们，并且复制自己的工作 copy cut and paste， 这个一次一次的翻版在门徒们身上，叫他们经历神的大能。但是你注意到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马太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他并没有停下来，他要门徒们经历传道教训人这些事情，也要叫他们在这些事情中间发现他们自己的有限能力的有限。所以这些门徒们回来之后也告诉耶稣很多事情，就是鬼，他们去一并赶鬼，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是耶稣对门徒们的教导。但是耶稣自己还是往各城各乡去教训人，继续传道，一直不断的传道教训人。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最基本的工作在加利利，他的家乡附近，怎么知道呢？因为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后，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我们可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了，这到十三章讲是讲天国的比喻，但是后面有一小段话很重要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到五十四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里又一次提到门徒，在第四章里面他呼召门徒，第九章又呼召门徒，马太蒙召以后，在这里到十三章又一次呼召门徒。五十三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些事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在他本家本乡所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了最后，到五十三节，到五十五节以后，五十七节说，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我们从马太福音记载没有确实的把握说耶稣在他本地本乡他的工作到什么时候结束，但大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在本地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会读到他在十六章里面，他已经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方。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那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在那里，彼得做了非常重要的认证、认信：“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也就是今天我们信仰检查一个人他信心的准确或者是可靠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基督，就是为我们成全救恩的那一位。但这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离开了加利利，而这些常常被称作外邦人的地方。到了十六章以后，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从那时候开始，他宣告，他对他们宣告，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圣经这样记载，在十六节，十六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去做什么？受长老、祭司、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工作，宣讲天国的福音，教导人，医治人的疾病，以后他到耶路撒冷，他已经训练了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个大使命不是突然突如其来的，门徒们已经应当有了很多心理的准备，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放他们两个两个的去在各地传讲福音，并且给他们权柄，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又叫他们能教训人。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仍然是今天教会所要注意的，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照顾人的需要，医治人的疾病，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耶稣做的事。他接受了加利利的工作以后呢，宣告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他主要的工作多半和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在那里辩论，不仅是辩论洁净的理，辩论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而其实这是教训的另外一种方式。不过呢，他们不接受，所以用辩论的方式要证明耶稣所说的是合乎旧约圣经所有一切的宣告。当然在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对圣经的熟悉跟他的认识，以及最有名的话，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对撒都该人辩论的时候，撒都该人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人，应该是一个家庭，这里有个妇人啊，第一个丈夫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娶她为妻，一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以后小弟弟老七也死了，将来他说他是哪一个人妻子呢？你知道撒都该人问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虽然口中说到了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这句话说，如果你相信有复活，这里不合理的事情。他们以为抓住耶稣基督把柄，耶稣没有否认复活，但是他说你们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不懂得圣经，不晓得圣经，也不懂得神的大能，不懂得圣经，你们读得莫名其妙。他说到那复活的时候，人复活了以后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换句话说婚姻的关系不再存在。我知道讲这句话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很失望，哎呀，婚姻关系将来不存在了，是因为这样你好好爱太太，现在将来没有机会了，没有婚姻的关系，人不娶也不嫁，像天上使者一样，你们不晓得，不懂得神的大能，也不认识圣经。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教导人，在各种人面前谈论圣经、讲论圣经的时候，他带着神的权柄。今天我们这些事情不能详细说，但是我们不能不提的，因为到了耶路撒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先知是不能够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的，他也为了我们缘故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的事工从二十一章开始以后，一直讲他的工作，传道教训，跟他们辩论，但是比较少行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甚至说：“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耶稣说：“在这个不信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耶稣的工作，我们总括的来说，他在地上的工作， 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医治疾病，关怀人，关心人。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字啊，教训这个字，一直到马太福音都是翻作教训，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到使徒行传里面也翻作教训 ，didasco 还是翻作教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用的也是同样一字 didasco， 但是中文圣经的翻译都不翻作教训，翻作什么？翻作教导。为什么？我不知道。同样一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都翻作教训，但是在书信里面翻作教导。我相信这有个心理上的问题，因为教训两个字带有特别的权柄，耶稣有权柄，所以在翻译圣经的人来讲，他们没有困难。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呢，翻教训两个字味道太重了一点，翻作教导吧。好在中文教导也是同样字，但是这里面权柄的方面好像弱了许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关系啊，我一直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我自己虽然在研究神学，碰见这种事情在翻译上面呢的确很困难。为什么不是我翻的圣经啊？那么多人翻圣经，一定有人介意，为什么不翻作一样呢？都翻作教训呢？但是中文圣经就把它翻作教导。这个当中道理，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见解，也许可以写一两篇论文啊，拿两个学位也不错啊。不知道，但是我们却要晓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保罗特别注重教导。那如果我们用到原文的话，保罗跟耶稣一样带有权柄教训人。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的工作结束以后，马太福音28章，使徒们接过去，十二使徒这个大使命。我们不需要再背诵，大家都会背，很多人会背。这个是普世遍传的命令，福音要传遍地极。2000年来，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看见这句话。有多少人的确尽心竭力，像保罗说，照着神给他的大能，尽心竭力要把福音传得全备。所以，你看大使命的关键在哪里？第一个，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曾经讲过这个关键的字，做门徒是他最重要的动词。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打发门徒们出去，打发使徒们出去，要继续呼召人来做门徒。这个做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学什么？就是一切耶稣基督所教训使徒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整个做门徒一个重要的环扣跟观念。当然前两次于牧界长老在这里就讲到，特别讲到去的重要。他说你过街向对方传福音，向你的邻居传福音，跟你到天涯海角传福音一样困难，在于你愿意去。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问题，大使命的传承主要在于做门徒观念的一个继续不断传递。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中间，一开始第二章我们讲到教会的功能的时候，就讲到使徒的教训，教会应当有教导的功能，一直不断教导神的儿女，直到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一，直到我们个人在基督的身量上面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而继续不断的做使徒的呼召，去呼召人做门徒，而一样的继续把人带到完美，带到成熟的境地。这是使徒们所做的事情。十二使徒行传中间就是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十二使徒的事工，当代的教会刚开始时候的见证是什么？他们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当初最早的时候借着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也许这次我们应该看看使徒行传最后一节话怎么说的。使徒行传28章31节，你注意到这里的问题，注意到这里的写法。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使徒的工作前一半是以彼得为中心，后一半是以保罗为中心，而讲到28章的时候，重心已经在保罗身上。31节怎么讲的呢？保罗带着锁链到了罗马， 他们把他放在一个自己所住的屋子里面，他在做什么？三十一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注意到没有，在这里还是两件事情，保罗还做两件工作，一个是什么？传讲天国的道理，一个呢，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所以使徒们做了轰轰烈烈的事，什么事情轰轰烈烈？最基本的事是最轰轰烈烈的，传扬福音，教导人，教导耶稣基督的事。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这里保罗全副本领，全部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为什么？他说叫我晓得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保罗不是一个只会讲没有经验的人，他把自己的定位放在什么？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什么？只有一件事。什么一件事情？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换句话说，叫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保罗一生的旨志。也因为这样，他的工作没有人能够禁止。当他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归向耶稣，许许多多的人灵性增长，许许多多的人生命达到完全。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的工作就在这里，一直不断传扬福音，一直不断传扬基督，把基督的道理传得完备。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了，所以教会其实是非常简单，实在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为什么要有教会？就是因为神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教会他所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要叫大使命的工作能够继续不断。很稀奇，神没有把大使命给少数十二个门徒。若是这样，十二门徒过了以后怎么办呢？在主的智慧里面，这些话虽然是对着门徒说的，但是里面隐含着，已经包含着，他能够不断的 perpetual， 不断的能够继续永续的使命。perpetual 这个字呢，大概可以翻作永续，不仅仅是继续，他能够自己一直不断的停，不停的往前。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一个缩影，在使徒们身上再一次实现。而且两千年来，教会从十二使徒到保罗，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道路。我们也许看见教会历史中间有许许多多分歧的事情，许多错误的事情，或者许多我们觉得非常荒谬的事情，但是真正里面的主轴没有改变，就是这样三件事情：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医治人，就是这三件简单的事情，没有太多。当然这三件事情并不简单。保罗的工作，他讲到保罗讲到他自己的侍奉榜样。刚才哥罗西书我们从二十一节读起，我们没有法子讲全部二十一节开始，就讲后面两节，就讲最终结性两节，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我再读一遍，大家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弟兄姊妹们，保罗很会讲话，保罗很会表达，保罗很会写信，但是这里面实在非常精炼，讲到了他最核心的工作。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谁说我们不需要讲智慧？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教派特别注重说不讲智慧，因为保罗说我们不讲人的智慧。但是属灵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用诸般的智慧，用各种方法。哥罗西书第三章又提到诸般的智慧，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要用智慧。这里讲说是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称颂神。有一些翻译的本把各种智慧、诸般智慧放在后面，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为此蒙召成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智慧，用诗章、 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当中的翻译方法分别就在于各样的智慧放哪里。你说用各样智慧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也可以讲，或者说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以后用各样方法把它表达出来，用各样智慧去宣扬，都讲得通。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神没有否定他所给我们智慧。彼得也说，保罗他用了神给他的智慧写的那些书信，叫他们不要随便强解，因为保罗特别有从神来的智慧。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是追求智慧，但是神给我们智慧并不是要我们不需要否定智慧，应当用各样的智慧。哥罗西说用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劝诫人特别需要智慧。前两个礼拜我们在讲关怀的时候特别说到，劝诫人做 counselor 要辅导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智慧，而很多时候是 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你听人讲话的时候，你要听见他说的话，更要听见他没有讲的话。有些人会听，有些人不会听，有些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话来劝导人，没有办法完全从书上教导。我们可以讲原则，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在于我们当时神给我们的智慧，叫我们说合宜的话，说的话叫别人能听得进去，而且呢，能够因着听进我们的话而改变他原来的想法，他原来要做的事情，原来的判断有些错误的。所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当有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人，教导人，教导人也是一样。我不晓得你们遇见过好的老师没有，还是遇见都是一般普通的老师。我告诉你，大概学生啊，一般的资质的话，老师好，学生那门功课就好；老师好，那门学生那个课学生就有兴趣。我遇见几个很好的老师，有几个老师很烂很烂，我知道，我也不用说他们的名字。哎，我第一次刚刚上初中，刚刚学英文的时候，那个教英文的老师实在是烂，我只说他是《新生报》跑外边的一个记者。哎呀，他的英文真够烂，发音也不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很敢讲，他说说英文不难呢、啊。一开始就叫我们洋泾浜英文 ，see no see， movie see no see， 电影看不看 ？Today see today no see tomorrow see see no see， 这种英文教人的。那幸亏啊，我母亲懂英文，她一回来听我讲这个英文，她说这什么老师啊？来来来，我来教你。哎呀，幸亏有这样一个老师，幸亏有这样的母亲做我的老师，以后碰见就好，很好的英文老师，好几个英文老师，有一个在洛杉矶，有一个在圣地亚哥，一个在洛杉矶，我还见过他。那洛杉矶那老师呢，也是浸信浸会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是个姊妹，很好。就是这样，所以就有了兴趣。所以你不要说学生不行，是因为老师不行。老师好坏怎么分别？就是他能不能够激励学生。Inspire， 挑动挑旺他里面的兴趣，而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应当我也愿意花时间去好好的学习。学习的兴趣一定是被培养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帮助弟兄姊妹们，教导的恩赐非常重要。有些人有恩赐，有些人没有恩赐，没有恩赐的更加要努力，人家做得来的你要花10倍的时间，有恩赐的人要好好的运用他的恩赐，帮助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能够长进。我刚才已经说了，耶稣的工作传福音，耶稣的工作关怀医治，耶稣的工作教导，神的话语教导人，使徒们做一样事情，12使徒做同样事情，保罗做同样事情。在哥罗西书里面我说这么精彩这么简单，正好今天我们讲的道都在这里面，用诸般的智慧，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传福音，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上个礼拜我们知道这个寇绍恩来了，他是我同学的弟弟，我叫他名字大概不要紧哈，不用说的，寇牧师，寇牧师来了，很多人来听，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公众人物。但是福音的能力实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能够决断什么。我们可以制造很大的 场面，很多人来听，但是每一个人得救都必须圣灵在里面做工。有智慧的人，他传的信息，人听见去思想，圣灵的工作在里面，明白进到他的心里面，他认识自己是罪人，看见自己是罪人。我问了几个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去听的福音朋友们怎么样啊？有一位，我问他，你的父母亲听怎么样？他说他们觉得讲得很好，但是他们不需要，不需要。讲得很好，但是不需要，意思说讲道的人很会讲，但是耶稣我不需要。当然我不是说科目是讲道讲得好不好，有些人没有需要，那你的本事是什么？用各样的智慧替他制造一个需要，那是你的本事，也是神能够用你的原因。所以传福音有很多不同的传法，有些人你看他没有口才，但是他说出来以后人里面产生需要，那就是会传福音。腓力，以后我们会讲腓力的例子，腓力传福音，那个太监就信了，他已经在做犹太教里面的那些虔诚人了，但是听了腓力传讲的福音，他立刻发现自己需要，而且自己提出来，我若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为什么不受洗呢？腓力对他说，你若一心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受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遍，圣灵的工作传福音需要用各样智慧，但是更需要圣灵的能力。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从智慧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把个人引到神的面前。怎么引法？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不借着我能到 父那里去。所以你借着耶稣基督，让人能够看见神怎么充满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我们的道路，他是我们真理，他是我们生命，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教导说，叫我们长进，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成他丰满的身量。所以这是保罗的工作，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保罗非常常常喜欢讲完完全全，照我们想完全是道德上的完全，就是一个人不犯罪叫做完全，不是的。其实完全的意思，你如果去明白当时希腊文的用法，最重要的目的还不是道德的完全，那是不在话下。但是真正的完全，它的意思是成熟，要把个人带到成熟，不叫他们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被各样异教的风吹来吹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弟兄姊妹，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每一天读圣经，每一有机会就把神的话反复的念诵，让它在我们里面。我年纪小，年纪轻的时候，还刚刚二十几岁的时候信主了，26岁，读到诗篇119篇，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告诉我们，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很多方法把它背诵在里面。我会再讲传福音所影响我很简单一件事情，看着导航会一本书叫做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很简单，它十几课，每次叫你背两节圣经，我就装备了二十几节圣经就去传福音去了。天不怕地不怕，年轻人小孩子不在乎，在学校里面传扬福音，真的有果效，神的话出来做工，人就得救。所以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教导的基础。当然，当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越来越深入明白神的话语，能够像保罗一样说，为什么？因为保罗一生追求主，他所有一切的丰富，所得的知识智慧，在基督里面所蕴藏的一切丰富，他想要得着，并且一直不断追求，所以得着。我告诉各位，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属灵智慧。我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们，我也教导过他们，他们没有受什么教育，小学毕业大概勉勉强强，以后就出来闯天下，家里贫穷。但是这个姊妹信主以后问我说，他说周弟兄，我没有什么知识学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读智慧书，读雅各书，读旧约里面的箴言，他就真正听话去读，读了以后他的应对进退你不晓得。我们因为很多的人受过高等的教育，这些事情稀松平常，但是许多人生的智慧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 他自己开个饭店，但是在这里跟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周旋，没有人轻看他，因为他得了神的话语，在他里面作为他待处事为人一些基本的准则。神的话语有力量，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凡事照着他的旨意行。神做我们的后盾，他做我们的智慧，无人能比。所以这是使徒们的工作，保罗的工作，保罗的侍奉。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讲他做门徒的秘诀，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弟兄姊妹们，如果只有前一半，你们要效法我，那是 cult， 那是异端，叫我们跟随人。如果只有后一半，你们要效法基督，怎么效法基督？圣经里面基督耶稣我们看不见。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因为保罗效法基督这个态度能够教导门徒，教他从他的身上，教他们从他的身上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保罗当然他说我不是肉身认识基督，他说我们不凭着肉身认基督，从前我们这样认过他，现在却不这样认他。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不再凭着肉身认基督。所以保罗所教导的门徒训练一生的事情，他能够对提摩太说，你从我身上所听见所看见所学习的你要记住。保罗拿自己做教材教导提摩太，他说叫他说你要纪念我们在以哥念路斯的所受的苦难，他在那里被人打，保罗叫提摩太记住这些事情，因为从保罗的身上在他受苦的时候能够看见基督的荣耀。提摩太看见，这是保罗的教导，不光是教导圣经，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导的材料，他自己就是一个教导的学习的模式。而且保罗传扬福音，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他说我拿了耶稣基督福音从这里转到那，一直转到伊利里谷，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以后他在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里面说希望去西班牙，西班牙在当时是所知道的地级啊，这哥伦布还没有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已经到了地级。保罗的心智从福音从耶路撒冷，他自己到了大树，一直往西传，到了小亚细亚，到了欧洲，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他要往西班牙去传到地级。刚才我们提的提摩太，使徒的工作，门徒的呼召一直不断的持续传承。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句话非常重要，是教会如果找到一个永续福音工作的，或者说永续工作一个秘诀。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教导我，他说我在许多见证，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说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不仅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学习，而且要交托在你所带领的人身上，你已经教导过已经教训过的，他已经领受了主耶稣的基督教训了，你要放心的交托他。今天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愿意相信别人，我们所带领的人我们看看都不如自己，当然不如你，因为你是老师。但是以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跟那些弟兄们讲，我说你们今天讲道你们所讲的差，嘿，你没有知道我刚刚出来讲道怎么讲的，如果你跟我那个时候比，你比我好多了。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记得我讲什么题目，讲路加福音十五章好牧人，不对，讲那个什么九十九只羊。实在告诉你，讲完了我也不记得我讲了什么，就是勉勉强强应付场面，没有中途下台，就是这样。唯一的好处填满了时间。到底有没有人得救不晓得，有没有听的时候感动不知道，太专心看我的讲稿什么都不知道。讲完了以后 到底这会堂是长的是方的，人是多还是少，我都不晓得。为什么不会讲到？太专心，就看着稿子就完了，念完就完了，不是真正念了，一面看一面讲。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还能够帮助人，好像耶稣基督差遣门徒们受教导去实习一样。交托，你要放心能够交托那个忠心能教导人的。当然你要判断他是否忠心，一个人如果不忠心什么都没有用，一个人在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忠心，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门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总要负他的责任。所以这是保罗的工作，这也成了今天教会的工作。因为神把大使命的教会，大使命的命令是给了教会，不是给个人。两千年来所有教会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开始说，今天我们做什么？我们已经讲完了教会的功能，今天我们做什么？在尼西米计划里面，我们已经教导了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参加，感谢主，前前后后参加的有40个人，都对关怀的工作有一些负担，也受了一些基本的教导。今天下午我们还要开会，看怎么样做好关怀的工作，因为教牧性的关怀不是牧师一个人的工作，是全体弟兄姊妹们彼此相顾、彼此关怀的需要。关怀事工的积极的建立，我们应当好好把它做起来。我知道教会经过了一些变动，所以很多的团契都已经瓦解或者名存实亡，现在这个机会重新考虑，把神的儿女在网状的结构里面照顾得好，使每个神的儿女都有灵里面的支持依靠，弟兄姊妹如同肢体能够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因为当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会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不仅这样，福音工作，寇牧师来刺激了一下，给我们提醒，我们需要传福音，不一定是借着大型的布道会，可能就在我们个人的关系、个人和亲友和邻居的关系中间把福音传扬出去。那怎么传福音？尼西米计划从9月份开始要开始训练福音的工作。我们从9月10号开始，应该是9月10号我们开始，现在已经接受报名，我希望有弟兄姊妹报名。那在这些福音的训练工作，我们会很具体的讲到怎么传福音。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真有兴趣，因为我们都有传福音机会，很多时候我们感叹哎呀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现在是个机会，我们可以学习。再有呢，教导事工，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教育，这个希腊文不是拉丁文 educa education， 这个其实是这个教导这个字，教育这个字，它其实的意思是提高我们生活的素质。这个教育这个字为什么要教育？我们从小就教育好好念书，为什么？将来你能够有碗饭吃，所以都去选择饭碗比较稳定的工作，却没有想到教育的性，教育的性质是全人性的，能够改善他的生活，或者是说他生活中间有一个更高的满足。所以照着他的性向，有些人该做艺术家的，你要想办法给他吃饭，但是他不满足，光吃饭他不满足，要发挥他里面生命的潜能。同样道理，今天我们不是仅仅得救，我们要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在灵性方面神可以教育我们，但是有一些教育的基本观念跟基本的原则，怎么教导人可以学的。感谢主， Francis 牧师，普牧师，他是这方面的，他拿了 PhD， 所以我们可以请他一起来教。教会的需要，有需要，我想弟兄姊妹们也可以体会到整个教会增长。上个礼拜我们说当教会增长的时候，全面的增长，不仅是关怀的工作可以做得好，福音工作也会起来，教育的工作也会跟着上去。我希望我们能够提高弟兄姊妹们属灵上的见识跟各方面的知识，也提高我们在生活中间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端端正正，能够影响整个社区、整个世代的基督徒。教会永远不是为了仅仅叫我们在礼拜天 能够灵里面得到安息，得到满足的地方。我们的责任做光做眼，我们的责任福音传遍地极，我们的责任借着耶稣基督的道理教导人，劝诫人，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使他做主的门徒，影响整个世界。今天我们绝不能说世俗的教育是完整的教育，相反的，许多是错误的。但怎么办？我们也不是相信革命的手段，而是我们潜移默化做光做盐去改变这个世界，那需要我们受装备。刚才我还跟一个姊妹讲，很多年轻人进了大学以后迷失了，为什么？他们听见那些讲的话似乎有理，头头是道，尤其在年轻人理性方面的成长需要满足的时候，他就跟着去了。我们都经过这个阶段，不仅是历史上有理性主义的时代，每个人生命中间也有理性主义的时刻，在那个时刻中间似乎一切都是讲理最重要，但是后来你知道讲的理可能是歪理。今天世界上很多的歪理，神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话语中间，神的话语圣经是永远不改变，它是真理。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因着持续不断在主的面前成长，不仅我们个人生命可以得到完全，也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从教会整体的认识影响整个社会。我上次说了，为什么神把教会设立在我们中间，为什么神把教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成长，而且你会发现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间，因着我们思想的靠近，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非常容易，因为同有一个目的，同有一个方法，同一个方向，叫我们能够继续不断成长。我们做什么？今天做什么？做每天所该做的事情。历世历代以来，教会所该做的事情，每天所当做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为着福音，为着大使命，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传扬福音，怎么样使人做门徒，怎么样造就教会，怎么样能够永续的经营，让教会的见证不断传递，直到主来。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给我们的方法，给我们的道路，实在是真实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求主装备我们，使我们做一个成全完全的基督徒，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长成直到基督丰满的身量，好叫神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影响别人，不仅把耶稣基督救恩传遍给我们周遭所有亲戚朋友，在我们社区里面叫我们为你做见证，并且我们的生命得到这真实的满足，让我们做你的门徒，学习你的样式，叫我们改变如同基督的形象，好叫我们做你真实的见证人。又求主常常教导我们，在各样事上教导我们，叫我们受教育，叫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能够教导别人，使永续的经营在教会里面如同保罗所说的，交托的中心能教导人的，好叫我们的生命继续不断的成长，叫教会的见证不断传扬。主，我感谢你，弟兄姊妹的心向着你，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明显被我们体会，因为你已经把我们心召聚起来，呼召我们来做你的门徒。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吸引我们，叫我们来跟随你。主，今天我们为着你的日子，为着主日，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团契，彼此相爱，我们也感谢你，愿你荣耀你的名，叫我们荣耀你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